约翰福音啊这卷书。那么今天已经到了第十一章。从这章开始，如果我们注意到约翰福音整个这卷书的架构，我们知道从这一章开始开始记载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在地上的这些事工。我们看到在前几章里边主耶稣用了差不多近3年多的时间在地上用他的教导和他的神迹和他做的事情来彰显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生命的主，他也是复活的主。那么结果呢，他的言行激怒了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因此他们就多次的想要抓他，想要杀他，用石头打他。所以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前面看到的。但是呢，约翰在这里特别的多次的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那些想抓他的人想抓也抓不到，打也打不到因为他自己的时间没有到，他不把自己交给这些人。那么从这一章开始，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已经清楚的知道他自己的时间快要到了，所以他要亲自把自己交给这些犹太人，这些想处死他的人。当他亲自要把自己交给这些人的时候，他就愿意将他的自己的命舍掉，然后呢，就像他多次所预言的，他将要在死里复活，3天以后他要在死里复活。所以在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使命的之前耶稣必须清楚的确认那些跟随他的门徒是不是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去死，他真正来地上侍奉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所以耶稣需要在很多的场合提到过他说他将要被交给犹太人，然后被处死，然后复活。所以门徒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每次都有不同的反应。我们不知道这些门徒到底有没有听懂，但是我的感觉是他好像没有听懂。听不听懂一件事情，你可以很容易就检查出来当你去跟一个人讲一件什么事情，他有没有听懂你就问他几个问题，跟问他几个相关的问题。如果他回答的跟你问的问题完全不相干的话，那你就知道他可能完全没有听懂，他只是跟你在对话。如果他的回答跟你的问题能够互相互动的话，他可能听懂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当耶稣自己讲到他将要受死，将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些门徒们他们反应看出他们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第一次他们说主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这样可不得了，这彼得做的事情。那第二次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争论，我们那你走了以后我们谁为大呀他们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主受死复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虽然他们从耶稣的教导当中，从这些耶稣所做的各种神迹当中，他们能够确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这个身份他们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来做什么。这是犹太人当时的光景，他们以为耶稣来是要带领他们翻身闹革命，推翻这个罗马的统治，建立一个像大卫时代那样一个鼎盛的以色列王国的。所以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死会带来一个多么重要的意义，因为死亡在人的意识当中是一种无奈，是一种软弱，是一种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所以耶稣在他将要自己的生命交给这些犹太人，让他们把他处死然后他在复活，在做这样一个施工以前，他必须再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不仅仅教导了这些门徒，他要亲自让他们经历他所讲的是真的，就是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他就是那个生命的主，他就是那个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从下边这一段故事，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讲到的一段故事，我们看耶稣是怎样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来达成这样一个目的的我们把这个故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着眼。第一，我们要看故事的序幕，在什么场景下这个故事开始了，然后看故事的发展是怎么发展的，里面有一些人物怎么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尾声结尾是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好，我们先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发展的一些背景啊，或叫故事的一个序幕。翻开以后，我们一同来读。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住之地仍住了两天。好，我们先读在这儿。那这是一个故事整个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很直接的了当，因为这里面的两个女主角马大和玛利亚已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了。圣经在很多地方讲到这两个人。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止姐妹两个，他们还有一个弟弟，实际上是叫姐弟三个啊，没有提到他们有其他家里有其他人，只是说有这姐弟三个人啊，有一个弟弟叫拉撒路啊。圣经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这姐弟三个人他们和耶稣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耶稣非常爱他们这个姐弟三人啊，讲了这样一个关系。那现在呢，说拉撒路病了啊，拉撒路病了。所以这姐妹两个呢就打发人去见耶稣，那意思很明显啊。我们看到当有人病的时候，总是要打发人去见耶稣，为的是什么？是吧，盼望耶稣能够把他的病能治好啊。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有这样有信心的人，他们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们的亲戚或者他们的仆人，所以就打发人去见耶稣。那这姐妹两个也毫不例外，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耶稣，那希望耶稣能够快过来把他的弟弟治好。但是呢，我们看耶稣说什么？耶稣听见以后说什么？说这病不至于死呢，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也得荣耀。耶稣对这个病就下了一个诊断啊，让你看病的时候，这病怎么回事情啊？耶稣这病不至于死啊，为了是让神得荣耀，也让他的儿子来得荣耀啊。说完这个以后，下边一句话就有意思了。第六节说，听见拉撒路病了啊，耶稣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啊。第六节实在是有点让人看不懂啊。我们当听说谁病的时候，马上想的就是这个病可不能耽误，病马上要去寻找医治啊，要去紧急的，就是晚上医院不开门，我们要去 emergency 啊。尽管美国的 emergency 不叫 emergency， 要等到天亮差不多才能拍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心里知道那个急迫啊。我们在电影里边也会看到啊，当时这人生病了啊，马上就看到什么是救护车呀，然后就是护士推车，然后大家非常忙忙碌碌，说赶紧把这个人带去要求医，那种心情那种急迫，这是正常的。可是耶稣在这做了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情，他说他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不急，咱们这事不急，慢慢来，慢慢来。可能这句话，我不知道约翰是什么，约翰可能觉得你看了这句话看不懂，他觉得你还不懂得不够，他可能让你更糊涂一点啊，就加了个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玛利亚并拉撒路。那这句话的意思好像说，他们病，耶稣去不去的话，不是因为他在那儿很忙，有事情忙不过来，说哎呀，我这病忙，咱们病这病没事死不了，拖一拖啊，或者说这事跟我没关，我不要，因为犹太人想打我，我现在不去那边不安全。他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玛利亚并拉撒路，下边一句话他说听见他拉撒路病了，就在那里扔住了那样的意思，好像就说他不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忙，不去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不想管这件事情，他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因为爱他们，所以我不去治你们，我跟你让你耽误两天。哦，你这样读的话，这圣经是真是好难读。为什么这神做事情总是不按照我们常理出牌呀？ 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刚刚过个感恩节，很多的时候我们当然感谢我们弟兄姐妹非常非常好的见证啊，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很多的恩典啊，那都是过去以后我们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在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多么巴不得神按照我们的意思啊，说我这是多急呀、啊，其他事你先放一放，主啊，你先帮我这件事情做了。但是神有时就是不答应我们，好像就是在等，就在等了两天。明明我这是这么急，可是你看神在帮他都是，神在帮他都是，怎么偏偏不听我的祷告？我们很多人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明白神在做什么事情？这里说神这样做是因为他爱他们。今天神等待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在爱我们呢？所以要明白这个之谜，我们必须再往回看一节。我们看到第四节这个诊断啊，这个诊断很重要。你要看病的时候，医生的诊断，对病的诊断啊，是占医治的80%啊。如果你诊断对了，你才能医治；诊断错了，就麻烦了。所以对这个病的诊断是最重要的。耶稣对这个病的诊断是什么？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叫神的荣耀，而且是让他的儿子得着。所以这句话是关键，也就是说，拉撒路生病了，这是一个现象，这是我们的人都看到的。我们看表面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一个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是为了让神得荣耀，那个才是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不知道在大陆的时候，像我这个人就经常告诉我说，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讲的唯物论，是因为现象经常会迷惑你，因为现象你看到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后边原因是什么，你往往会被外边一些现象所迷惑。你要透过这些现象看它那个本质是什么，那个原来那个目的是什么啊？这就是耶稣在这告诉我们的。说这件病，你看他生病了，没有关系，这个病不重要，他不会死的。后边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借着这件事情来彰显神的荣耀。前面是不是有个类似的事情？前面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前面一个神迹的时候，也是说啊，至少那个生来就瞎眼睛瞎的一个人，对不对？别人就问啊，从现就说这人眼睛瞎了，按照他们这个传统的这样一个思维，或者他犯罪了，或者他父母犯罪了，按照我们中国的概念，就是他不是多少代造的孽到他身上就得报应了。啊，我们人会这么想。耶稣说，哦，那都不是，要透过他来彰显神的作为。所以耶稣总是把那个本质的东西先指出来，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每一件事情发生都不是突然的，都不是在那里随机的，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它的目的在后面。那么今天拉撒路的这生病是为了借着这件事情来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啊，从广义上说，每一件事情世界上存在的每一件事情都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这从广义上说。但是从狭义上说，我们会把看它是有，我们会把事情变成好事情、坏事情啊。我们往往认为好事情是来彰显神的荣耀的，那坏事情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坏事情的确是亏缺神的荣耀，那是暂时的，那是表面的。但是在背后呢，那个终极的仍然是借着这些事情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神可以一方面可以透过他的拯救，从正面这些好事情来彰显他的荣耀啊。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荣耀在我们世上，就是神的恩典和他的慈爱在我们当中啊。神的荣耀就是透过他的子民啊，这些爱他的人，这些被他所救赎的人，这些相信他的人啊。神的荣耀就是透过这些人在神里面享受他的慈爱，享受他的恩典，这样神的荣耀就被彰显出来啊。这是一种彰显的方式。另外一方面，神也可以透过对罪的审判，从负面来彰显他的荣耀啊。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这确实也是圣经告诉我们。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到神暂时的允许一些罪恶，甚至死亡他们存在，但是神要用他的全能来胜过这些死亡 这些罪恶用由此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是两种，从狭义上讲，神会透过不同的方式使他那个荣耀最终得到彰显。那么今天这件事情是拉撒路生病这件事情，很明显的是后一个，他允许这个疾病甚至死亡暂时的在拉撒路身上得胜，为的是要借着死而胜过死亡。如果不死，你就没法去胜过他。允许死亡暂时存在，神要用他的生命，要他的能力来胜过这个死亡，从此以此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病的本质啊，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所以那么诊断好了，对症下药，怎么下药呢？就是要针对着这件事情发生的最终目的，神来决定怎么做而不怎么做，而不是按照他表面的现象来做怎么做或者不怎么做。所以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说，耶稣他知道拉撒路的死是暂时性的，他说他这病不至于死，不是说他不会死，而是说这个病不至于让拉撒路一直处在死亡当中，因为他知道他会将把拉他知道他要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正要借着这件事情来训练他的门徒，就像我们在开始说的，要训练他的门徒，让他们知道他是那个生命的主，也是那个复活的主。所以他要门徒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凡事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因为一个星期以后他自己耶稣自己就要经历死亡。如果门徒学不到这个功课，这一个星期以后耶稣死亡在阴间的三天，门徒会跌倒，门徒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门徒必须学会不要被这些外边这些现象所迷惑，这样一个功课，而且学会等候的功课，要学会等候的功课。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等候了两天，等了两天，听见这个生病的消息，又住了两天，实际上第三天才开始动工。所以让门徒们学会等候、等待，为他一个星期以后，主耶稣基督被杀，被埋在坟墓里，同样要有等待的时间，为这个做个准备。所以耶稣可以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可以等着他可以复活。今天当耶稣自己一个星期以后被杀被埋葬的时候，让门徒有这样的预备，他相信神的能力也必让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这个功课是门徒必须学到的门徒必须要学到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根据我们遇到的困难的一些现象，我们期待着神会做上去神赶紧做一些事情来解除我们的困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困难背后的实质的时候，当我们明白这个困难背后实质的时候，这是神要让我们学到的功课，这是神要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在这个背后到底神要让我们做什么。神越是爱我们，越是往往不会按照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就随便就去做些什么事情，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行事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等候当中学习神要我们学到的功课这就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讲到，是我们都记得这句话。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喜欢recite 背这句话，说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讲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上下文，我是愿意把圣经放在上下文章当中。那么罗马书在讲到说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场景下讲这句话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五节讲到什么？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往往说神，你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该怎么祷告。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需要，那这是正常的。我们就是人，我们只能看到这些。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什么？说那圣灵用他不说不叹息，圣灵在为我们祷告。圣灵怎么为我们祷告？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 来为我们祈求。所以圣灵也在为我们祷告，我们也自己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还要祷告啊，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圣灵他知道，他是按照神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的旨意来我们祷告。所以圣灵的祷告，神按照这件事情做事，跟我们祷告中间可能就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怎么办？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我们没有，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现说这件事不是我要的东西，这不是我要期望的。那这个时候圣经告诉你，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是你期望的呢？因为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哪些事情对你真的有好处的，让你知道说原来神按照神的旨意所预备的万事才能相互效力，这是我们当中要学到的。为最终是为了让你得到益处。罗马书开始告诉你，你软弱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如果你已经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了，还按照你去自己去的做，那你会知道是什么？神知道他做什么，圣灵知道他做什么，圣灵按照他的旨意。所以成就的事情一定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今天主耶稣一样，他知道这件事情的终极目的是要借着拉撒路的死来彰显神的荣耀，他所等候的是为了叫门徒得益处。我们下边会看到说，我们看看门徒是怎么反应的啊。我们读第七节到第十六节啊，第七节，我们再往犹大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砸死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然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说是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们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的。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同和门徒的说，我们也和他同死吧。好，这是啊，两天以后耶稣说，好，时间到了，我们该去了。门徒看看门徒是什么反应。那我们还记得在前面一章讲到说，这些犹太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他们定义要抓耶稣，他们硬这个想好了说，只要能够谁能够看到耶稣在哪，他们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他们已经可以说耶稣当时是一个通缉犯啊，已经开始悬赏通缉了。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因为时间没到，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约旦河边上，这是在前面一节所提到，所以他没有把自己交给他们啊。那然后就他们拉撒路在伯大尼，圣经告诉说伯大尼耶路撒冷只有三公里啊，三公里两个迈左右啊，但就这么久，伯大尼和这个耶路撒冷只有三公里的路程。那么如果耶稣从约旦河边去伯大尼给这个拉撒路治病，犹太人要听见两个迈啊，三公里的路程，一个迈等于1.6公里，对不对？差不多两个迈的样子啊。如果他们当然步行，但是他们没有车，但是他们有马，他们几分钟就会赶到的啊，几分钟就是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方啊，一个被通缉的这个要犯啊，去那儿去治病的时候，那犹太人知道以后，马上就可以来抓他。所以门徒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门徒就把耶稣不去，等等的不去，也说不定就是啊，正合他们的意思，我们也不想去，不想跟他一块去送死啊。所以他们，我们不知道门徒怎么想，他在那等两天。但是耶稣这是解释他们说，我没有去那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那里耽搁两天，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第二他是为了门徒的缘故。我明白这耽误两天不是白白耽误的，他是 但是为了门徒的缘故。他要用这件事情啊，我们通过前面背景介绍已经提到说，门徒一定记得他是教导过，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复活主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这些教导，这些知识上的层面，对我们能够起多大作用？这件事我记得，但是这件事情，我记得你说过这件事情，但是它跟我的生命、跟我的信心不可立，它连不到一块儿。这件事你一听，我好像听过，但是你平时你真想这件事情吗？好像没想。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所以耶稣借着这件事情啊，他要做一箭双雕。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系统把它一石二鸟，非要把英文的东西翻过来。中文本来有好自己的成语，一箭双雕多好啊，非要翻成英文一石二鸟干嘛啊？耶稣就要用一箭双雕啊来达成这对门徒的帮助。第一，他要借着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让这些门徒从感性上啊，从这个理性上上升到一个感性上，他们要从亲身的亲眼看见啊，亲身经历耶稣有让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件事他们看过的，跟他光听过就不一样了。他们见过这个人，耶稣真的能让人从死里复活，他就明白说，耶稣原来真是生命的主，更是复活的主。他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这就光跟听见是不一样的。耶稣要借着这件事情，让他们亲身经历啊这样一个大能。第二呢，要磨练他们等候的信心和耐心，就是刚才说的，因为一星期以后，耶稣自己也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在被埋葬在坟墓里三天。门徒要学会在这三天当中学会等待，等候着神一样做事情。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这些门徒的信心小啊，我们往往看上去说，呀，怎么这些犹太人他们信心没有信心，这些门徒也没有信心，但那个多玛跟了耶稣那么长时间了，还也就这么两下子啊。当耶稣复活以后，他还要去摸一摸的，我们叫他多疑的多玛。但是我们要记得，门徒活在一个时代，他们真的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是一天跟着耶稣一天一天过的，他们不知道明天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是一个有福的时代，我们透过圣经，我们知道每一天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一点不比他们的信心大，反而他们信心比我们大，因为他们是靠着信心生活的，为着明天。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定死复活了，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到，耶稣那不要怕，反正耶稣还会复活的，我们知道的。但他们不知道。我们记得门徒在当时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他们确实需要对神跟他们讲过的话有足够的信心，才能相信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些门徒虽然在这个多玛虽然疑心很重，很 scientific， 什么东西都要 prove， 什么都要证明，但是他却是个视死如归的人，这是我们需要的。好，他虽然我说我不敢肯定这次跟你去的结果怎么样，但是说我跟你去，让我跟你一块去死吧。这是门徒的忠心。这个忠心的背后是什么？就是那个看不见的信心。只有一个跟随耶稣的信心，才能带出这样的一个忠心出来。好，这是门徒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等了两天，也是往训练他的门徒啊。一方后边我们看到他是也为了马大和玛利亚。那我们再看，当耶稣去了以后，这些病人的家属，就是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看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七节，我们读一段很短的经文，十七到二十节，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拉撒路不远，又有六里路啊，新译本翻成是三公里，那些六里路啊，公里和是里，他们把它折算了。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也就出去迎接，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他复活的时候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句翻译成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啊，这是耶稣和马大啊之间他们这样一个对话。像我们都熟悉马大，特别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章里面，我们对马大这个人物这了解太深了。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啊，喜欢这个戴着眼镜看人。当我们路加福音记载马大说那个马大是忙忙碌碌，不愿意听到光顺做事的时候，我们印象就是就马大这个人可能不行，就是灵性比较低。我们就带这样一个眼色，所以马大做什么都这个眼这样一个这个我们在我们老人印象都除不掉了。所以我们总觉得，哎，玛利亚是个属灵的，马大是不够属灵。约翰福音是讲什么？说耶稣素爱马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并拉夫，马大是放在第一个的。我们不要用戴着眼镜啊来看这个耶稣里边偶尔出现过一次或两次的这样人物，他们可能在一些地方是软弱的。那当耶稣来的时候，第一个出来迎接的是谁？马大啊，马大首先跑出来迎接耶稣。那这个时候应该，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拉撒路死了已经四天了，在这四天当中，这姐妹两个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征战？打发去报信的人可能回来了，带回了一个口信，说这个拉撒路不会死。结果呢，死了。说耶稣来了没有？没来，还在那儿待着呢。那这两件事情对这个玛利亚和马大来讲，对他们的信心会带来什么的影响？耶稣说过死的，不会死的，死了。怎么耶稣说话不管用了吗？还是算错了？还是猜错了？还是怎么样？明明可以赶来的，他为什么不敢来呢？四天的时间不是很短的一件时间，这姐妹两个的信心经历过多么大的试炼？如果是我们怎么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多少是我们觉得，哎呀，神啊，我想求这件事情，想求这件事情，结果发现神不但没有按照我们的去做，反而所说的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我们的信心会受到什么样的试验？所以当神的反应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姐妹两个啊，他们的信心经过了这样非常大的实验，那么我们看看，当耶稣来的时候，马大的信心完全没有失去。他出去见就去迎接耶稣，没有抱怨，没有讲到其他的话，是说主啊，若是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那有人对这句话说是马利亚在抱怨呢，马利亚在埋怨耶稣。这句话真的看怎么说。这句话看的，因为我们只看到这个文字，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语气。那这句话，如果你用不同的语气来读的时候，他意思真不一样。说主啊，你要是早来，我兄弟肯定不死啊，这是抱怨。你怎么不早来呢？如果他会说主啊，你若是早在这儿，我兄弟肯定不会死。这是表明他对耶稣的相信，这是带着一种惋惜。所以那取决于你怎么来读这句话啊。但是你看后面这句话，说明马大对耶稣的信心没有减，说主要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一定会答应你。那么马大想从耶稣上得到什么呢？我们从他的对话当中，马大知道耶稣是神的，这点他是深信不疑的。他说你无论想要做什么，是一定能成就。但是他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他没有想神会让他儿子他的兄弟在复活，他没想，他根本没想这件事情。他不是说他怀疑这件事情不能成就，他是认为这件事情他根本就没有，因为死亡对我们太习惯了，我们习惯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认为那些耶稣所做的神迹跟那些没关的，我们太习惯我们周围的一些事情了。当我们这样习惯我们周围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讲，我们在讲到神的神性，我们在讲很多耶稣神多大能力的时候，跟这些事情往往是不挂钩的。耶稣要借这件事开导马大，他告诉他说，你的兄弟必然要复活，你不要 被你的习惯所迷惑了。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这个理解，他们知道是要死人是要复活的，所以马大他说，哦，主，你要来安慰我，你不用来安慰我，这件事我懂，在幕后复活的日子，我的兄弟一定会复活，是犹太人的概念。犹太人把时间分成今生和来世，说在来世当中，我的兄弟一定会复活。这段时间死了以后，他们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他知道我活在这件事情上死了，过了若干时间将来复活，这是他们的概念。这个概念足以给人带来很大的安慰。但是耶稣要说，这个我跟你讲的不是这个安慰，要被这个带来更大一个安慰。我这次不再讲一关于对末世论的是一个怎么看，耶稣这里要告诉他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告诉他不是你的那个概念，说现在死了呜一长时间再复活，不是这样子的。说这句话说什么，说我就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信我的人，凡活的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两件事情，耶稣说你的兄弟必复活，马太说我这在末世要复活，他讲的是那个身体上的复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的是什么，你说的那个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没错的，讲的是身体上的复活，是将来的事情，在末世人人信的都要复活。第二个，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讲的不再是那个身体上的复活，而是那个生命上的复活。安姐正在教启示录会提到一个第一次复活的人，讲的是这个，是生命的复活，是当相信耶稣的一刹那，他的生命就一直永远活了，他的永生从那一刻就有了，那个已经在亚当的死掉的生命从那里就复活了，这个生命永远永远不会再死。所以你的兄弟拉撒路，他的身体死了，他的生命在神面前是永远活着的，他在神面前是永远永远活着的。因这样一个活着，耶稣基督这生命就随时可以把他带出来，随时可以给他一个新的身体让他复活。但是因为这个罪恶还没有完全除去，这个世界的末日还没有到，耶稣在给他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仍然不是末后那个罪恶被完全消除以后那个永远不朽坏的身体，但是耶稣我现在还可以给这个身体，让他马上就活过来。这是耶稣要跟马大所讲的。马大有没有听懂我不知道，但是马大很明显受到了安慰，所以他就去告诉他的妹妹说，夫子来了。玛利亚出来一看耶稣讲的是什么，同样一句话。所以你不要认为玛利亚比马大的属灵高啊，他和马大讲的是同样一句话，说夫子你要早来，我的兄弟必然不死，口气我们也不知道，两个话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姐妹可能这四天可能每一直在念的这句话，哎呀，主要是在这话，咱们兄弟肯定死不了。也许这句话已经成了他们这个口中不知重复多少遍的话了。我们在看过祥林嫂吗，然后祥林嫂她的孩子死了以后，我要是知道冬天有狼我只知道什么冬天有狼怎么怎么样，反正这句话已经成了他的这个一个口头上的一种思想了。所以这姐妹俩当他们看到失去他们的弟弟的时候我主要是在的话他肯定不死，已经成为他们一种固有的意念了。所以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将来的事情，那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现在就要经历。我的时间没有了，但是我必须用筷子讲一个故事。我的父亲大概是1996年到美国信主的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如果不是我太太和我的孩子们亲眼见证，你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他会信主。我永远不会相信我的父亲会，虽然我祷告就是这么祷告的，但是我父亲是一个17岁就是党员，轮枪杆子出来的，他的脑子里当天那是个铁杆共产党员。 来了以后，为了我信耶稣，跟我大发脾气，因为我的父亲他是军人，他的脾气是不好，就是军人的脾气大家都知道，所以我是很怕我父亲的。跟他传福音讲多了不行，讲少了不管用啊，他把我骂的狗血喷头，我还在跟他陪着笑脸啊，等他高兴的时候再把他的叫回去。但是感谢神，半年之后，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双双信主，受洗回国。05年的时候啊，我05年还是04年的时候，我父亲病重，在国内病重，我回去探望他，在陪了他2个星期。那段时间我和父亲有很少的交通，父亲患的是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我在病床上跟他读圣经，他眼里流泪，他知道他自己的事情，我们就很亲密的一段时间，但是我的假期很快用完了。当我回来以后，大概1个月左右，我的妈妈给我打来电话，非常平静，说你的父亲走了，你不要再回来了，因为你没有假期，你刚刚回来过，已经看到他了。你不要再回来了，因为很快我们就要办理这个追思礼拜，说你们以后还会见面的，所以我们就我和罗玉我们在家里也在他们那边做礼拜的同时，我们也在家里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追思礼拜。那我就做了一个我父亲的遗像，给他寄回国内去，因为我父亲没有什么太好的照片，好在我们在美国的时候给他照了一些很好的照片。我就做了一个遗像，给他们给国内用电联传回去，让他们打印下来挂在他们的追思礼拜上。在那个遗像的下边，我就写了这句话，就是耶稣这句话，用汉字，很大的汉字，就放在那个相片的下边。凡信我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我的母亲非常的高兴，她非常的平静，她看到这张照片，她说这个照片就放在你父亲的遗像，就放在那个最前面，很多人都在看来看这样一个见证。所以我的父亲我没有能在床边很久来照顾他们，但是我的妈妈也是一位信主的，也是他们一同信主的，跟我说，她说你不能在床边来找我们来尽孝，但是你把那最好的给我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时间不多了，我们当中如果你的父亲母亲还没有信主，这是你要做的事情。我可以说我在神面前是经常耍赖的，我是主你不救我的父母，我服侍我对你我对我服侍你我有保留，我可以把你在神面前耍赖，你让我去传福音给别人，为什么你不能让我的父母得救？我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了别人，为什么我的父母得不到？看我听你自己去思想，如果你认为生命是美好的，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宰，你还等什么？这个故事的结尾实际上很奇妙，当耶稣用他的大能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结尾，我们看到第三种人，今天我没有时间讲，大家自己去看，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面对这样大一个神迹，总是有两种人。圣经说，一些人因这件事情就相信了，他们是蒙福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因着这样的事，他们反而更恨耶稣，他们更要抓他，他们更要打死他。Unbelievable， 不可理解。人心就是这样，人心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再次讲这个复活的故事，再次宣告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在历史上，他向门徒彰显他的能力。今天我们借着圣经，我们再一次认识到耶稣 是那个复活之主，他是生命之主，他在你我身上同样有这样的能力。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永远在他里面。你愿意相信这句话吗？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将那生命的盼望赐给我们。你是那生命的主，你是那复活的主。主，我们今天那暂短的生命靠着你来存活。主，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的生命就回到你自己的手中。主，在末世你会让我们的身体来复活，但是我们今生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你，我们就在你的里面有那个永远不再死的生命，我们将与你一起同在，这是何等的福分，何等的享受。主，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亚拉撒冷复活，主你说过那没有看到就相信的有福了。主，虽然门徒们他们在跟随耶稣的经历上他们的信心比我们大，主求主你赐给我们同样的信心，让我们没有看见没有经历这些事件的时候，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相信你是那生命的主宰，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将这样的话放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因着你自己的话胜过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